四節，在新約的聖經是第八十三頁，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一到四十四節。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一節那裡這麼說，耶穌下到加百隆，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訓眾人。他們很稀奇他的教訓，因為他的話裡有權柄。在會堂裡有一個人被污鬼的精氣扶著，大聲喊叫說，唉，拿撒勒的耶穌，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你來滅我們嗎？我知道你是誰，乃是神的聖者。耶穌責備他說，不要作聲，從這人身上出來吧。鬼把那人捉倒在眾人間，就出來了，卻也沒有害他。眾人都驚訝，彼此對問說，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他用權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來。於是耶穌的名聲傳遍了周圍地方。第三十八節，耶穌出了會堂，進了西門的家。西門的岳母害熱病甚重，有人為他求耶穌。耶穌站在他旁邊，斥責那熱病，熱就退了。他立刻起來服侍他們。日落的時候，凡有病人的，不論害什麼病，都帶到耶穌那裡。耶穌按手在他們各人身上，醫好他們。又有鬼從好些人身上出來，喊着說，你是神的兒子。耶穌斥責他們，不許他們說話，因為他們知道他是基督。第四十二節，天亮的時候，耶穌出來，走到曠野地方，眾人去找他，到了他那裡，要留住他，不要他離開他們。但耶穌對他們說，我也必須在別城傳神國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為此。於是耶穌在加利利的各會堂傳道。今日牧師在我們正道的題目就是從忙碌到曠野，我們將以下的時間恭敬地交給牧師。
今天我們繼續從路加福音去思想完美的人生，因為耶穌基督是完美的人，我們效法基督的完美的人生。在過去兩個月一直忙碌，有教會兩個長者離世回天家，在喪禮的前和後花不少的時間和情緒精力，慢慢那幾個星期之後慢慢就回復回較為正常的生活。昨天我們在姊妹團契裏面有很熱鬧的氣氛，食物雖然簡單但是美味，亦都是相當溫馨，並且能夠跟幾位的姊妹慶祝生日。跟某些弟兄姊妹交談的當中，發覺原來不單止教牧同工忙碌，事實好多弟兄姊妹，我哋无论系蓝领、白领嘅打工仔咧，都系咁忙碌嘅。一个典型嘅例子就系可能早上七点或者七点几就要赶住揸车或者系坐火车，无论去纽约或者系新泽西州嘅南部去翻工，然之后落班之后揸车或者坐火车翻屋企咧，到屋企已经七点几啦，先至煮饭。吃饭，可能有些的员工可以在屋企里面工作，悭翻好多交通的时间，但是亦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老板就期望你在屋企work from home 就应该花多少时间啦，因为悭翻起码两个钟头的交通时间。咁所以加上而家我哋嘅高科技电脑嘅网络，所以就算喺新泽西州半夜咧，可以跟印度或者中国的人去开会，因此在家里面做工并不是更加轻松。今天我们这么忙碌的人，我们很可能认为耶稣不了解我们，因为2000年前 冇火车，冇汽车，冇电脑，冇电话，所以应该清静，轻松好多。但当我哋睇到圣经嘅时候，耶稣嘅生活其实同我哋一样咁忙，甚至系比我哋更忙碌。但我哋发觉，无论耶稣点样嘅忙，佢唔会乱忙而不乱。无论点忙，佢唔会烦躁，唔会随便嘅发脾气。佢嘅人生一直都有目标，有方向。佢唔会因为人事物压迫住佢，佢就分心，或者咧跟风，或者咧俾群众拖住佢嚟走。个关键就喺边度呢？关键就系佢经常抽时间到旷野嗰度。在今天这段经文，我们比较留意的后面那几节圣经，讲到耶稣在忙碌之后去到旷野。旷野是什么地方呢？没有树木，寸草不生，没有粮食，没有水的地方，没有人烟，荒凉的地方。在由以色列的地理来讲，由大省的南部有一片很大的旷野，圣经呢就称之为 Negev， 英文圣经叫 Negev， 指到南方。而这个字 Negev 就指到干旱，这解，因为在这片的犹大旷野是非常干旱。圣经里面很多人物是曾经在旷野生活，好似出埃及之后的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里面漂流，生活并不好过的。摩西五经称这个地方为大而可畏的旷野，又大，连绵不绝，荒凉，好难顶的生活。旷野日间呢是华氏超过100度，甚至110度，咁热嘅，冇粮食，冇水。但喺旷野都系以色列人，佢哋经历神嘅供应、神嘅保护、神嘅看顾。40年嚟，虽然冇耕种，但系神叫天降玛拿，磐石出水，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带领保护以色列民。直到迦南的边境。而摩西自己曾经在米甸的旷野生活，为他的岳父牧羊有40年的时间，刻苦耐劳，适应了旷野的生活，亦都锻炼了坚强的品格。因此当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候，摩西老早已经做好准备了，已经受过旷野的训练。大卫当他逃难，扫罗要追杀他那个时候，大卫曾经逃难去到犹大的旷野，在这个旷野那里作了很多诗篇，例如诗篇第63篇，讲到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这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就形容犹大南部那个旷野。大卫曾经逃难到隐基底的山洞里面，在山洞过着漂流的生活。所以在旷野里面，大卫学习了倚靠神，写了很多感人的诗篇、祷告的经文。另外，先知以利亚曾经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在加密山的山顶上面和850个外邦的假先知做一个属灵的争战。但是当他大大得胜之后，因为耶洗别皇后要用警告要追杀他，所以以利亚一路逃跑， 到到罗藤树下求死。神就叫天使预备食水食物给他，靠着这个食物，他用四十昼夜的时间一路走，走到何烈山，是西乃山，亦是藏在山洞里面。神就用微小的声音向他说话，是因为这个旷野的经历，先知以利亚得着灵性复兴，有能力继续去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使命。再看到新约，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他多年在旷野长大，熟悉旷野的生活，生活相当简单，他吃的是蝗虫野物，那些是不需要用雪柜，不需要煮的最简单的食物，穿的就是衣骆驼毛的衣服，骆驼死了之后将皮搣出来晒干。旷野的生活使到施洗约翰熟习了怎样聆听神的声音，并且有勇敢去斥责当时的罪恶，为尼赛亚铺好道路，成为基督的先锋。我们的主耶稣当他公开侍奉出来传道之前，圣灵就将耶稣带到旷野，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开头就讲到四十天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四十天禁食祈祷，无依无靠，没食物，没水饮，唯一的依靠就是上帝。所以耶稣在旷野里面学习不依靠别的，只依靠上帝。后来耶稣公开侍奉，行很多神迹，其中五饼二鱼神迹喂饱五千人之后，群众就要拥戴耶稣做他们的王，但耶稣却独自上到山上去祷告。圣经里面很多的伟人都有旷野的经历，旷野是一个试炼的环境，旷野不一定是沙漠，旷野是指到那个地方的荒凉，被丢弃，没有人烟。但另一方面，旷野亦是属神的子民那个避难所，由大逃避扫罗的时候去到旷野避难。另外一篇的诗篇，诗篇五十七篇，大卫就在山洞里面作的诗话，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庇下，等到灾害过去。大卫就联想到他好似小鸡在母鸡的翅膀荫庇底下呢，是受保护，旷野是大卫的避难所，直到灾害过去。去年十月底十一月初，台风 Sandy 吹过新泽西州，可能大家经历过没水、没电、没暖气那个的生活环境。旷野使我们没有任何依靠，单依靠神。启示录第十二章又讲到那个大龙啊，古蛇，就是魔鬼，又称为撒旦，他要追杀妇人，妇人就是代表着以色列。当他追杀妇人的时候，神带领以色列飞到旷野，地将龙喷出来的水吞了去，神藉着旷野保护以色列民，成为一个避难所。但旷野又包含着另一个的吊诡性的真理，好像是矛盾。一方面它是荒凉被丢弃，没有人烟，寸草不生，另一方面是充满着神的供应、看顾、同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修道士就是在旷野那里 学习聆听神的声音。一个犹太人的群体，大概是在主前100多年前开始的，他们选择在旷野生活。那个群体叫做爱色人 Essenes， 圣经里面没有详细来到记载他们，但是他们的对律法严谨遵守，是好像法利赛人一样，甚至可以称为是最严谨的法利赛人。他们不同世界同流合污，虽然当时罗马是统治着以色列。他们住在死海附近一个社区，他们其中一个重要的属灵任务就是抄写旧约的圣经，很小心地保存，直到主后，甚至这些的他们所抄的古卷差不多2000年后，在上一个世纪才在死海附近发现到这2000年前存留的死海古卷，因为包藏保存得相当好，所以当牧羊人发觉这些的古卷那个时候，拎去博物馆去被化验，原来是死海附近2000年前所遗留下来抄的圣经的古卷，现在放在不同的博物馆里面。前几个月我们附近的费城也都曾经展览一部分的死海古卷，我们英文堂有几位弟兄姊妹也都是亲眼去参观这个历史的遗迹。这个群体爱惜人 Essenes， 他们的生活相当简朴，从来不会浪费，他们吃是吃得适可而止，不会吃得太饱，他们穿的衣服常常是很浅白色的衣服，穿的衣服他们会一直穿到穿窿烂了，不可以再穿才是丢掉的。这个群体从主前大概100多年一直生存，直到差不多主后69-70年咁上下，当罗马的军兵来到围绕耶路撒冷攻打犹大那个时候，他们才被消灭。根据历史学家做斯弗约瑟夫那个的记录，讲到当罗马军队进攻这班爱惜人群体的时候，他们一路逃难到最后一个地方密沙达，走无可走的时候，这个社区全部1000多人，男女老幼，他们已经立定志向，既然他们生存在世上不会同流合污，他们亦不愿意被罗马军队这班世俗污秽的人统治作为他们的俘虏，所以全部跳下山崖自尽。今天所有犹太的军人，他们都会去这个地方纪念这班英勇的群体 Essenes。 抗疫的生活使他们成为圣洁的子民，而今天我们这班这么忙碌在都市在繁荣的美国生活的人，我们也都需要这个抗疫的经历。从今天我们的经文，耶稣基督那天从31节开始讲到他非常忙碌的一天。耶稣落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在讲道之中发生了一件很骚动的事情，就是一个被鬼附的人大声的呼喊，他说：拿撒勒啊，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你和我有什么相干呢？耶稣责备这个鬼，将这个鬼赶出来。聚会之后，他又去到西门，即是彼得那个家里面。西门的岳母当时发烧，圣经讲到热病，一般的人就对发烧很笼统的讲，但是作者路加对 fever 对发烧到热病咧，有不同嘅更精辟嘅研究。发烧有两种，低烧同高烧噶嘛。低烧可能系100度啊，101度咁。高烧咧103、104度。而路加医生佢记载呢个西门嘅岳母咧系高烧啊，烧到辣手嘅，你摸摸佢嘅额头。耶稣斥责呢个热病，热就退了。跟住40节讲到日落嘅时候，凡系有病嘅人，无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嗰度去。耶稣就按手喺佢哋嘅身上医好佢哋。所以耶稣当日系相当嘅忙碌，早晨在会堂教训人，跟住下昼翻到西门嗰个屋企医好岳母，西门嘅岳母，因为嗰日系安息日，所以犹太人佢哋唔能够抬病人嚟到耶稣嗰个面前去医病，要等到日落之后，即系安息日结束啦，咁先至可以带病人到耶稣嘅面前。所以耶稣医治西门嘅岳母系私下嘅场合。而安息日的时间大概就是礼拜五黄昏六点钟到礼拜六黄昏六点钟。如果你是耶稣，你见到这帮人蜂拥围绕你的屋，不是你的，围绕你的门口的时候，你会怎样回应呢？做牧师的最吃力就是主日啦，主日讲道之后跟着教主学，中午的时候同会友一面吃饭一面倾偈，下午可能有特别的会议，到黄昏的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了。或者你会说，我今天已经落班了，收工了，要看病要赶鬼，明天请早九点钟再开门，你可以八点钟来排队。但耶稣并不是这样说，路加医生仍然是相当的生动。路加仍然是耶稣按手，而且是在他们各人身上，一个一个按手。按手是很有意思，这个按手并不是说按立牧师长老那个。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肠胃不舒适不舒服去看医生，咁啊，肚里边嗰啲咕噜，咁啊，好多噪音，好多杂声啊！咁医生当然系瞓喺床里边，攞个听筒听听，睇下呢个肚系有咩声音，然之后咧拍一拍，按几下，咁啊，好奇怪，就算未食药、未打针，就已经觉得舒服咗好多啦。咁当然呢个系好多时系病人嗰个心理作用。其实自己按都可以嘅，不过自己按就唔知道边个部位，但系医生摸一摸，按一按，哦，感觉唔同噶喎。其实琴日我哋晚餐嘅时候亦都有一个笑话吓，有个弟兄同我哋洗菜，摸一摸啊，唔同噶喎，系咪咧？心理啦，当然。耶稣系逐个逐个病人按手，在各人嘅身上。有啲医生从来唔会按手，不会摸病人，因为免得被传染。有些医生将病人只看一个 number， 就是几号，特别如果去香港你公立医院100元看医生，排队啦，拿个筹啦，几多号啦。对病人只不过是看为一个的个案，一个号码，没有怜悯，没有同情，没有关心的。有些医生可能甚至连病人一眼都没有看，只看住自己那个电脑，因为现在科技的发达，所以将所有的病历打在电脑之后呢，以后一电脑一打上你的名字，全部出来病历，开过什么药，吃了有什么反应，就是一面问这个病人，一面就将资料送入电脑里面，不需要看病人一眼。到咁上下之后， 好电脑 print out 将嗰个病历打印出嚟，写几个字交俾呢个病人。嗱，你出去啊，如果香港嘅话，啊，姑娘同你执啲药。美国咧，哦，可以去去药房配啲药就搞掂噶啦。但耶稣是按手，而且在各人的身上。我们发觉，如果耶稣好像用医治西门恶魔或者赶鬼那个方法斥责鬼出来，或者斥责每个人身上那个病，斥责这个字很有意思。斥责呢就其实不一定是指到那个对象，鬼当然是斥责，或者人斥责，连热病都要斥责吗？是不是表示有一个热病鬼在西门恶魔的身上斥责热病鬼，鬼出来就好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斥责的强调是权柄，耶稣有权柄，不用吃药，不用打针，只用说话就可以将西门的恶魔医好。如果耶稣用同样的方法，很简单，逐个逐个斥责一声，不用按手，那就很快脆了。但耶稣不是用这种的医病方式，因为耶稣有怜悯，有爱心，有同情。一个有爱心的人生活会忙很多，没爱心求求其其很简单，你的事自己搞定，很容易就推卸。当我们有爱心关怀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忙碌，花在人的身上那个时间会更多。忙碌很多时候是因为关心。耶稣有怜悯，又有威严，耶稣愿意关心，亦用他的权柄。而忙碌很多时候会带来立时的成果。忙碌有时的确使我们会成功。当耶稣这么忙碌的侍奉，或者我们这么忙碌在公司工作，在教会里面服侍，有时会带给我们名声啊。甚至这个明星连鬼都知道，四十一节讲到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他们为耶稣做宣传，他们喊叫得对，没有叫错。他们并不是喊叫说你是邪灵污鬼的大哥大，黑社会的头，不是的，他们说得对，你是神的儿子。但耶稣为什么不给他们出声呢？斥责他们，因为耶稣不想鬼邪灵为他做宣传，他不想人称赞自己为驱魔人 Ghostbuster。三十七节，其实当耶稣在会堂讲到赶鬼出来之后，路加加了一句，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的地方。如果是一般的电影明星、歌星或者是政治家，就会把握这个机会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或者开个记者招待会宣传自己，哇陀在世神医，又是驱魔人灵界权威专家，能医百病，又能赶千万只的鬼。忙碌可能带给我们一些的成果，所以我们觉得成功了，有人捧我们了，有人称赞了， 升咗级啦。所以我哋继续忙碌，继续拼搏，不顾一切。不过耶稣做咗个不寻常嘅举动，当佢成功，当佢成名，当人哋称赞佢嘅时候，我哋睇下第四十二节，忙碌嘅人，大忙人竟然系退到旷野啊！四十二节讲到天亮嘅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天亮是几点钟呢？或者是五六点钟。昨晚赶鬼医病直到深夜，应该睡多少少啦。但是早晨好早起床，门徒都未起身，耶稣天亮的时候就去到旷野，而且是单独的去。当然这个不是犹大的旷野，耶稣当时应该在北面的加利利省，应该就是西门屋企附近一个旷野，不一定是犹大南边这么大的旷野，或者是比较细小的旷野。不过哪个地方不是重要，重要的就是旷野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没有人烟，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电脑，没有 iPhone，一个宁静的地方。他在旷野做什么呢？路加没有形容，但马可在他的福音讲到耶稣去旷野祷告，而西门和其他的门徒呢，起身之后不见了耶稣，就周围去找耶稣。或者你会问，为什么门徒会找到耶稣呢？这么多个旷野是谁呢？门徒怎么知道啊？好可能就是耶稣经常有这样的习惯，经常去一个地方，那个旷野祈祷，所以门徒很容易找到他。就好像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祈祷的时候，犹大怎么知道啊？可能这个习惯，所以犹大作为耶稣的门徒熟悉这个地方。同样在那日的清晨，门徒找到耶稣了，耶稣经常到这个旷野那里灵修祷告，是他的习惯。耶稣去到旷野，因为不想被名声去捆绑自己。名声是一个很大的试探，爬得越高就好像越有成就，在高峰的时候是最危险的。路加福音第四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耶稣受魔鬼的试探，魔鬼叫耶稣站在圣殿的殿顶那里，就试探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殿顶跳下来，天使会用手托住你的。当时在圣殿周围的人看见耶稣慢慢从天而降，必定会鼓掌欢呼抬举你，咁嗰阵时你嘅名声就会响遍全世界啦。耶稣拒绝咗魔鬼嗰个试探。耶稣点样形容自己呢？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话：我心里柔和谦卑。佢好有料嘅，好有内涵嘅，好有能力威严嘅，但系心里柔和谦卑，佢唔会随便运用他的神迹能力的，有需要先用。耶稣有能力去医病，有权柄去赶鬼，又有神儿子的地位，但是柔和谦卑，这个就是真正的成熟，这个就是完美的人生。一个真正有内涵灵性成熟的人，虽然可能识嘢比你更多，地位比你更高，口才比你更好，但不会滥用自己的权柄、地位、知识去压倒你。名可以出卖一个人的灵魂，名可以腐蚀一个人的品格。耶稣在名声响当当的时候，就独自去到旷野 让头脑清醒一下，与天父沟通，安静下自己的情绪。这个是重要的属灵操练，尤其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当很多人称赞我们的时候，当众人都要捧你的时候，羡慕你，欣赏你，那时候最需要独处安静，看清楚自己的庐山真面目，究竟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现代人已经失去了这种的熟灵操练，这种的艺术。现代人可能用三个字来到形容，忙忙忙，忙碌，忘记，死亡。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他们忘记了人生真正的意义和目标，变成行尸走肉，灵魂就快就死亡了。在我们的日历，我们的记事簿里面，或者我们的电脑 Outlook 的程式里面，堆满了所有的活动，所有要做的事，所有的 deadline。就算有空档的时候，很快脆我们就会将个空档填满其他的活动。美国人讲话， Life is short, play hard， 人生太短暂了，所以要尽情欢乐，拼命的玩耍。我们不懂得安静独处，我们从早到晚都是听到收音机的声音、汽车喇叭的声音、世界的声音、批评的声音、埋怨的声音、愤怒的声音。几个礼拜前，我参加神学院的校友一个退休会，一日一夜彼此团契相交，反省祈祷，但发觉内心都未能够完全安静，因为一直都是在想明天回到教会要开会的事情， agenda 程式的很多时候在这个聚会中间有15-20分钟休息的时候，回到这个房间就立刻要打电脑了，要回电邮了。所以没错，是在一个退休的地方，但是退休大打折扣，这个操练并不容易。我们教会有位弟兄就故意不带手机，不要手机，手机常常好像一个网一样将我们网住，随时24小时哪个需要都可以找到你，或者期望回复。42节，众人要留住耶稣，不想他离开。他说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事工发展得这么好，医病赶鬼都这么成功，而且这么多人需要你，门徒就说，耶稣为什么要离开呢？如果留在这里的话，你有好好的发展，原因在哪里呢？43节，耶稣解释，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遣原是为此。这节经文有两个重要的字，旷野澄清了大忙人的方向，耶稣知道他是奉差遣，亦知道他人生最主要的任务是传福音。耶稣一定要离开，因为他是被差遣，被父神差遣到这个世上。奉差这个字就好像使徒 apostle 那个字同一个字根，使徒是被差，因为耶稣是被天父所差遣，耶稣不会因为他的名声响当当就失去了方向，他知道天父差遣他到世上那个方向是什么，使命是什么，是要传福音，是要为世人赎罪。我们教会马英安牧师师母 三月初飞到英国，我哋想留住佢，但系神差遣佢去到欧洲。今日耶稣照样差遣你我，我哋系一群被差遣嘅人。我哋是否了解我哋嘅人生使命同方向呢？尤其我哋美德教会有好好嘅会训，我经常提醒大家，我相信大家已经背到滚瓜烂熟。唯有乜嘢？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使命是乜嘢？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美德人的使命，奉差遣去做什么呢？传福音。耶稣离开那里，因为他是奉差遣。耶稣奉差遣不是去医病去赶鬼，没错，这些都是他事工，但是那些是要证明他那个神那个能力的一个的记号。神迹只不过是记号，而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讲回上个学期，我们在楼上主学讲到某些的灵恩派的立场的时候，我们要强调不是强调那个医病或者方言，而是强调那个真理。圣经的真理是最重要，神迹奇事是次要。所以耶稣说他要离开，要传神国的福音。无论耶稣医好几多病人，这个病人可能再病，迟早会死亡。无论耶稣赶了几多只鬼出来，鬼离开了人的身上，将来见到哇，这个人打扫干净，可以再带七只比自己更恶的鬼附在这个人身上。所以医病赶鬼都是短暂，不全面。所以耶稣知道他最主要的使命是传福音，叫人叫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去到旷野灵修祈祷之后呢，人生的方向就更加清晰，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亦都知道他的使命不是什么。很重要，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知道他的使命不是什么。他不要太大的名声，他不要那么多粉丝的 fans 缠住他，他不要单单医病赶鬼，或者将五饼二鱼变为五千人的食物，他不要经常去派奶粉啊，派面包啊。我小个时候在天主教小学我都拿过的。耶稣觉得这些是次要，他来到是要传神国的福音。于是四十四节，耶稣在加利利国会堂传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是神差遣我们到美德教会的呢？我们不是偶然来到，哦，我们的 GPS 卫星导航系统那天带错了，横中中撞到来美德教会758号 Hamilton 家，所以我就一直坐在这个地方咯。不是偶然，而是奉差。不论我们在某个小组、某个团契、某个委员会 committee、 某班主的学、某个侍奉岗位，我们有没有去求问神，主啊，你要我在这个岗位做什么呢？我使命是什么呢？又或者我们如果坐在这个地方，无论坐在礼堂或者 Matilda 吃早餐，我们坐得很久很舒服了，我们应该到旷野去 求问神，去一个退休的地方寻求神的旨意。主啊，你是否叫我好像耶稣一样去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呢？这个别城可能就是单单离开这四埲墙，或者是某个餐馆，你个 某个邻居亲友， New Jersey 各个邻居、各个同学、各个同事个家中去传扬神的道。 但愿我们在主面前学习旷野的生活。请我们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忙碌的生活仍然安静，经常到旷野安静独处，与父神沟通，认清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主，我们愿意效法你，同样一样有旷野的操练，有独处的经历。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